弟兄姊妹你早晨，时间真的过得很快，2008年已经进入到6月了。我就看时间就不是这个08年的快，我自己预备讲章，我想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四川大地震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了，我不知道你自己的感受如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回忆一下，当你听到那个大地震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记得那次听新闻的时候，初初是好像死寂一片，因为完全没有音讯，是吧？只是知道那个地方发生地震，但情况如何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初初你就看到死亡人很少啦，是因为不知道，跟着就一路一路发掘，就越来越犀利，到今日将近一个月了，因为今日到8号。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想起圣经末世的时候，是吧？地震这些天灾，这些人祸一路会增加。在这个之前，缅甸的台风，我想因为一个四川的地震呢就冚过了那个，其实那个都很严重，是吧？即是又是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不知道，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我们基督徒已经惯了，每一次有这些大的灾难的时候呢，就很自然的想起圣经上所说的这个末世的时候地震会很频繁，国与国之间会有打仗，就这些风声我们就会很敏锐的又在想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当我们在家看的时候，我的小孩就说，真的耶稣再来了，我说那怎么办？是不是我们会很自然的反应耶稣再来，那即是会怎样？我们经常看这些是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节目去看一看，就是透过马太福音24章、25章，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两章的经文，当然我们没看完那么多，去看一看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审判的日子会是怎样？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第24章。24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先。马太福音2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慢慢就去读这三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耶稣出了圣殿，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我们只是看这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门徒问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听到耶稣前面说的，就是将来这个圣殿会倒啦，而且每一块石头都不会重叠在这里。为什么门徒会这样问？其实在23章那里呢，在耶稣未曾离开那个地方，就他在讲到一件事，就是耶路撒冷那种悲惨的情形。在23章最尾段那里，37节那里，耶稣基督他叹息耶路撒冷的情形是怎样呢？他说，耶路撒冷啊，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38就说，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39，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门徒听完耶稣基督讲这段说话的时候， 其实他们心里是有些困惑，耶路撒冷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情形呢？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是很风光，是不错的，并没有任何的迹象去看到耶路撒冷会有荒废的可能，耶路撒冷会变成荒场，是不会的，没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到24节那里，耶稣出了圣殿的时候，门徒的一个很反应是听了刚才的说话，之前所说的耶路撒冷会变成这样，所以他们就说你看看这个圣殿是这样的情形，他看看这个圣殿好地地风平浪静，整个地方是和谐的，虽然是罗马的统治之下，但是并看不到，我们常常说看不到那个情形会这样，哪个人看到四川的大地震是看不到，是吧？要来就来。所以他就觉得如果照他当时所看的整个耶路撒冷当时的处境其实都挺安稳的，是不错的。所以他叫耶稣、啊、你看看圣殿，其实这个看 你需要去想象一下，因为听到前面的事，那耶稣怎么对他说呢？耶稣没有说很详细的事，只不过他们叫耶稣望下这个圣殿的光景，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不是看见这个殿呢？是啊，挺好啊。不过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门徒一定更加的不明白。其实门徒跟耶稣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挺密切的，以前他们、很多的事都可以跟耶稣去倾去讲，但是好像渐渐到这个时候到尾声的时候，他们发现耶稣讲很多的事他们不是很明白，特别当耶稣讲到他上十字架、被钉、复活这些，他们慢慢开始不太明白，所以讲到这些的时候他更加就不明白，所以他们不太敢出声，是吧？所以到第三节那里是一个比较独处的机会的时候，即是没有其他的群众拥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静静地暗暗地来问耶稣，即是你前面讲咁多嘢，佢就问耶稣啦，请你话俾我哋听，乜嘢时候会有呢啲嘅事？所以你睇第三节嘅时候，系门徒其实几疑惑嘅。耶稣话：你话俾我哋听，乜嘢时候会有呢啲事咧？你降临同埋世界嘅末了有啲乜嘢预兆？即系好多人会好喜欢去研究呢个末世论。咁其实门徒唔系去研究，不过佢听到耶稣嘅话之后，有一个好自然嘅反应。乜嘢时候会有咁嘅情形发生呢？耶路撒冷点解会变成荒场呢？啊，圣殿点解会被拆毁？拆毁到连一块石头都唔会留喺另外一个石头嘅上面。咁呢个我哋去睇历史就知道嗰个发生嘅地老王嗰时嘅情况，我哋唔今日唔喺呢度仔细讲。但是当时门徒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今天看、就很简单很易明，是吧？我们看历史就很容易，但是在当时他们没有这些东西给他们看，他们会不明白。门徒问耶稣是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情，在这里其实他分三个前提，这些事到底是什么事，耶稣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又有什么预兆。这个就头先我一开始就讲了，我一听到四川的地震，这个是预兆之一，因为食后边讲嘛，因为在24章这个后边跟着讲嘛，耶稣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就是24章、25章很长的两章的经文，是耶稣来回答他们所问的、啊、你告诉我听啦，这件事、你的降临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第四节那里说耶稣回答说，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好快就讲佢听。耶稣回答嘅第一句就系话：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其他嘅嘢未讲住，先讲话俾听，你要小心，会被迷惑。因为喺呢个末世，你想睇呢个预兆，嗰、那个末世嘅时候咧，会有假基督，有假先知，系迷惑我哋。所以佢就讲起你呢样系最紧要嘅吓。嗰、阵时有人冒耶稣基督嘅名吓。要迷惑许多的人，然后他第六节才开始讲在后面那个的预兆是怎样的。你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想只要我来教会来少少日子的，听过几篇的末世论的都会知道这句说话，是不是？到末世的时候 打仗打咗个风声，咁我已经听到好耐啦，系咪？到越嚟越犀利，咁啊呢排又平静咗吓。当然啦，一打就打仗嘅时候，嗰时有人听到啦，咁啊耶稣又再嚟啦。所以我哋天天会俾一啲嘅事情去，让我哋心里去应该被警醒，耶稣再嚟嘅日子越嚟越近。咁佢呢度讲到打仗打仗嘅风声啦，但系你唔使惊。因为这些事是一定会有的，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有的，只不过末期还未到，还有一段的日子，但是几时不知道，不要去猜，不要去计、啊、有些人很喜欢计算，有些人计到了，是吧？但一错再错，但是他就告诉你这些事在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有，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惊慌，不需要惧怕，我们只是需要好好地去准备。为什么不需要惊慌呢？佢呢啲事必然有，只不过末期仲未到。咁仲有一个特征咧，就系、是、啊，头先系啊过要攻打过一打仗咧，咁啊民要攻打民，又饥荒啦。我相信呢几个月我哋就发现啦，系嘛？从来都冇咁亲身嘅经验，咩叫饥荒？有啲人话俾我听，佢超市就冇买卖。咁我话系啊，我见到人喺火车上拎包买，我好奇怪，附近冇超市场咩？即系香港。几时轮到香港嚟饥荒啊？系嘛？但系最近你真睇到世界各地好多地方抢粮啦、抢石油啦，即系各样嘅事情系慢慢就发生，好似又近咗啲咯。以前我哋冇咁紧张食物，但系呢段日子你听到每一个家庭主妇都话好多啲嘢贵啊，连我个仔喺美国，佢就妈咪而家啲嘢好贵。一个单身男仔其实应该唔在乎呢啲嘅，但系就好明显系贵咗好多。咁啊！我哋系富足嘅、丰裕嘅，都感觉到，你就可以想象嗰啲嘅贫苦嘅地方就更加嘅凄凉。嗰、那个真系系冇就系冇噶啦。假设我睇篇小说嘅报道都讲到，即系其实一啲好贫穷嘅地方，你问佢最恐惧嘅系乜嘢？佢最恐惧嘅未必系死亡，佢最恐惧嘅系缺少饮食、缺粮。我哋香港人可能最惊系死亡。但他们最害怕的是没了的食物，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到末期的时候、啊、那个情形会有饥荒、有地震，这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一路看下去的时候，你发现他到那个时候，你看十二节，那个时候不法的事会增多，许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而十四节讲，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当你看到、末世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打仗的风声，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到处有饥荒、有地震、有天灾、有人祸一起都来。但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末期才到呢？原来是在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都是向万民作见证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末期到的时候。所以我们去看到这些地震、这些天灾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更加警醒的是看到到底这个福音是不是遍传，是吧？这个十四节讲得很简单嘛，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原来这个是末期到的一个特点来的。那我们去看的时候，或者我中间很多是年轻的，就不会很深的体会。其实在这二十年、三十年间，你已经发现宣教的事很蓬勃。那我们经常都会说宣教事不够，这个是我们从我们去接触的。你留意的时候，你发现在三十年前我们所接触的宣教士来自西方是占大比数，是吗？但今天你在香港已经看到很少西方的宣教士了，是吗？宣教士已经不再限于是来自西方，以前都是来自西方。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所建造的所有教会那些的都是宣教士，我自己从小是巡理会大的，都是从英国、美国来的。咁啊，巡理会佢嘅前身其实就系内地会啊，佢哋啲人。咁你去睇嘅时候，到呢二三十年，我哋去睇嘅时候，你发现宣教 已经在亚洲、在非洲这些地方都开始。我们以为只是亚洲，有一次我的女儿，我问她，喂，你现在去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她说，妈咪，我的牧师是黑人来的。黑人不要紧，美国很多黑人，是吧？她是非洲来的牧师，一个宣教士。她那间教会，我说，那你间教会他牧养的是什么？我们教会很少人的，很小的教会，美国其实很多教会是很小的，那些浮仔，但有很多教会。他那间的那个主理牧师是非洲来的牧师。我们没办法想象，非洲都差派宣教士去美国，去美国做牧养工作，是不是？你有没有办法想象？非洲那么贫穷，怎么支持一个宣教士？后来他说他是做那些 international 那些国际学生。我说为什么你会去这间？他说他试下，因为那里有查经班，他就这样去一下，又觉得那个牧师又挺好。说人数少就是这样，他关顾得比较周到。所以你看到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宣教已经不再限于某个地方。我们以前的印象，我有时候跟一些比较年长的讲的时候，去到我记得以前跟一个年长的劝他回教会去听佛法。他说，你未出世我就已经去过教会了，那时候有奶粉派任了，这样。即我们那时候去教会就是那些，这个其实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很多人去过教会是跟这个有关系。那时候就是西方很富裕。但这个地方给我看到，在末世的时候，在这个末期来到的时候，原来那时候是一个宣教是很蓬勃的时候，福音要遍传是整个地极。在使徒行传那里都是这样讲的，是不是一直到地极？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当这段的经文从24章开始一直到25章的末了呢，就是耶稣回答门徒所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预兆是怎样的。但因为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去讲，但我们看一下他回答的最后一段，他讲到那个审判的日子。我们看一看第25章31节。其实这个就给我们去看的时候，在24章14节，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可见福音遍传是末期的一个预兆。而25章这个地方就讲到审判的日子是一个怎样的日子。那门徒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门徒一直以来的观念就觉得这两样东西是一起来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末期的情形，耶稣基督他来照道理，这帮人他们并没有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观念的，是不是？根本那时耶稣连第一次的死都没发生，所以他们是一个他们常有的观念，就是末期的情形、末期的预兆来的时候呢，他们将这两件事去摆在一起。但是第25章31节那里给我们看到，就是讲到这个君王来的时候的情形是怎样呢？我们看31节，因为很长我们就不看一看，逐个读。我先读31节到33节，看到这个情形是怎样。我们看25章31节，一起读，预备起。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绵羊人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原来在到那个审判的时候，会将绵羊、山羊去分开左右两边。那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真的会看到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是吗？不是单单今日，其实一直。所以有一次我跟我的女儿就说，哇，这些地震是空前的，但不是绝后的，是吗？耶稣基督未来，只会一次比一次更加的厉害。给我看到每一次一个特别的大地震或者特别的天灾上，每一次都是好像破纪录的。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弟兄就说，那年刚刚就是神户大地震。神户大地震那次就是好像95年94年， 后来那个弟兄就说，他说这个是日本他们战败投降五十周年。后来这个弟兄就很反日本的，很不喜欢日本的，他说五十周年来这一单这样的事，但是十五大地震你看上去你会很害怕的，日本是一个地震带，他们所有的建筑是很严格的，他们那些的那次震你看到桥梁的时候呢，连那些工程师都哑口无言，因为他们的已经是计算好什么是可以顶得住多少级多少级的地震，结果呢是不堪一击，是吧？这个是我第一次被地震震撼，即是不嬲都知道有地震，但那次你看到如果发生在中国发生在哪里我们都不会很在意，但发生在日本呢，我觉得是我们要好好地想，人以为很聪明，地震啊什么他们做足了地震的事，结果想得很紧要，是吧？所以你从那时候你录下来看一连串的很厉害的大地震，我印象中的就譬如神户的大地震，是吧？跟着我记得的就是台湾921的大地震，因为我自己来自台湾，所以很留心那里的消息。南投那个地方是一个山区，人家告诉你有些山是忽然间不见了，忽然间不见了变成 你就看到个地震，那这一次四川的大地震你有没有看记录？喜马拉雅山是高了，我没记错是10米，突然间高了，有些人突然间凹了平了，有些人突然间整个地理的形势，我们不是读地质的，但你可以想象那个的能量是我们没办法想象。唐山大地震，这次四川大地震，好了，缅甸的风灾，一连串这些，有人就跟我说他911是人祸，我说不单911是人祸，缅甸其实是一半天灾一半人祸，是吧？就是人拒绝世界去帮助他们，所以造成很多的后遗症，很多的病啊疫情出来，这个是天灾一半人祸一半。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圣经上面所讲的是我们要被警惕，那个日子是很近，但是呢始终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都叫门徒你不需要去估，不需要去计，有些人会计的，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个牧师，他就是因为计了，因为他曾经在越南做过宣教士很多年，看到越南的战况，看到越南国民要攻打民，就是自己的老百姓不如打南面，所以他有很深很深的体会，他就将大英利当中，总之他不知道怎么计的，他计出了是什么时候，就因为他坚持他的经验他的经历计到什么时候。因为这样，我记得那时候在大家做同事的时候，公司没办法接受这样的思想，就觉得不适宜再一起从事福音广播的工作。所以看到有些人就真的因为他们经历过这种灾难，他觉得自己的经验是没有错的。但我们都说有时都说我圣经上都说了没有人知道的，但他又会掀开，有些圣经就说即我们去要思量这样等等。但是24:30，耶稣都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嘛，是不，我读给你听，你不知道的。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是吧？连耶稣自己本身都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用不着去计这个日子，但我们需要去警醒。所以在我们刚才读的25章那里，一开始就讲到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以色列人他们就一直都认为耶稣是从荣耀里面降临的时候，坐在他荣耀的宝座是相提并论的，不是分开的。那时万民要聚集，那时要施行审判，将人又分别出来。那耶稣再来的时候不可预测，但是这个耶稣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在前面24章到25章呢，他就用了很多的比喻去让人去明白在这个末世的时候那个情形是怎么样。那我刚才所读的这个就是其中讲到 一个情形是绵羊和山羊。咁呢个天国嘅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先至嚟到呢一个嘅特征咧。我哋头先所睇嘅系结果会点咧？即系当佢分开绵羊同山羊嘅时候，原来有一班人系可以进入到神为人所预备嘅嗰个国度。呢、这个就系三十四节嗰度所讲嘅。佢于是王要向那右边嘅说，就对住个绵羊嘅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嘅，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嘅。咁边啲人可以承受呢个神所预备嘅国度呢？系边啲人可以预备？下低就整个我哋曾经读过嘅，就关于去接待嘅问题。呢个系王以一个君王嘅身份。身份来审判的时候，有些人可以承受神的国，是神从创世以来就已经为这些人所预备的，但有些人呢就不可以，这些人是进入到同魔鬼同他们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他就将它分开成两边。我们看看哪些人可以进入这个国度呢？三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九节就是这些人做了这些事的人，他们就可以承受进入这个国度的权柄。我们看看三十五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喝，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还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还是在监里来看你呢？原来曾经去善待别人的，曾经去顾念那些穷乏人的，这里地方所讲你看到这些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就自己很诧异，当王去讲的时候，就这些人可以承受他的国，可以承受者，他反而很疑惑，我几时做过这样的事呢？我几时好似你饿嘅时候，我俾你食咧，你系一个王、哦，你有几可会有饥饿啊？系嘛，根本就冇乜机会。但系佢呢度就一路去讲嘅时候，四十节佢就话：原来唔系你真系去供应王嘅需要，你去顾念王吓、服侍佢，唔系噶。如果今日有一个王喺度，我相信好多人系抢住要去服侍佢，系咪？尤其在今天这个先敬罗衣后敬人的社会，王为什么会被人忽略？绝对不会的，是吧？只有唯恐不足的，绝对不会说王饿了没人理，渴了没人斟水，不会的。但是这个王四十节，他的王怎么说呢？原来你不是直接做在王的身上，他四十节那里告诉我们，就是王说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记载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了。原来前面做了这么多的事，是做在这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主耶稣，做在王的身上。所以他是根据什么来给他进入到神为人所预备的那个国度呢？是根据他怎么样对待耶稣基督，那就怎么样？那怎么样对待基督呢？那是根据你怎么样去对待那个最小的，因为真的很贫富，因为他前面讲过嘛，赤身露体的你给他穿，是吗？什么人赤身露体？没钱买衣服的嘛，他喝的是你给他水喝，他需要人看顾的你去看顾他，他做客旅需要归住的你给他地方住，这个是一些什么人？如果我今天 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用不着你去供应他这些，他自己懂得去找五星级六星级的酒店，是吗？正正就是这些贫苦的有需要的，他说你做在这些人身上，就是做在主，做在王的身上，你做在他的身上，你就配进入为你所预备的国度。因为你这个的行为，你这个品德是一个天国子民的品德。因为所以期望是可以进入神的国度，你必须是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刚才以弗所书都是讲的，要做一些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的一个天国的子民，你的言行，你的举止要与天国子民相称。你会做这些事，原来神从创世以来为你所预备的国度，你就有资格进入。咁至于后面嗰个就啱啱好系相反嘅啦，你唔做嘅，唔做嘅情形系点咧？咁佢都觉得我几时啊？我几时有咁啊？所以你睇到呢两个系一个好大嘅比较。咁啊，四十一节嗰度就点讲咧？佢话向嗰啲向左边嗰啲真人就话：你们这被咒诅啲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一路落去，然后佢四十四节，佢哋同样有一个好似前边嗰啲，同样有一个呢个诧异嘅疑问：我乜嘢时候你饿唔俾你啊？你乜嘢时候你口渴我唔俾水你饮啊？吓、啊，有乜嘢时候你赤身露体或者病咗我唔俾衫你着，唔去照顾你啊？系嘛？即是他一样是诧异，他以为他做足了，原来王的回答是怎样呢？这些事你们既然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你不坐在那些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王的身上。不要以为你在王上面服侍周到，王就欣赏你，王所看的你是实实在在你从心底发出对那些需要照顾的人那种的真正的爱，而不是外表的。人总是会捧住那些有的再去给他，没有的呢就嫌你麻烦要顾念。这个就正正在这个地方，王他去在那个末世去审判的时候，他那个的分辨。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是知道一个故事而已，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看，他让我们他举了很多的例子，而这个是他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后一段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去反思。既然这个末期来的那个的预兆是福音遍传，今天我们再去传福音在的时候，已经不可以好像几十年前那个方式，因为今天整个的世界你发现变化得很快。有时候我们看到人的需要，我们经常都说现在无论哪方面， 我有时候都说那些做老师的你都已经深深的体会到了，现在做老师不是单单教书了，是要全人照顾。后来有一个姊妹说不是，是全家照顾。以前我们就照顾一个学生、啊、公民教育、学那些学术教育，现在要照顾他们的父母，因为很多时候是这样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在变化，那对于我们今天去要将福音遍传的时候，我们要去面对人的需要的时候，原来不再是单单将福音讲给他听那么简单，是吗？不再是单单讲福音，是需要全人的照顾、全人的帮助、全人的关怀，是需要从内心里面你对他的关心，你才可以真正的做到。否则的时候可能我们去做足了，不过结果呢就好像这个山羊的结果，你做足了，但是原来王说你没有做在一个最小的身上，没有做在这个弟兄的身上，就不是做在我身上。那那个结果是怎样呢？那既然你那个行为你所做出来的 不像一个天国的子民，像什么呢？就是和魔鬼他们的做法是一样的，先敬罗衣后敬人，不需要你去的你又搏命 去服侍，需要你服侍的你又不去理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结果。 你 所配受的呢，就是配受和魔鬼他们一样，为他预备的个永火入面，永刑的入面。在这个是两个地方，两个永恒，一个是神的国度，一个永生的地方，一个就是永火入面。所以我去看这段的时候，给我们去看耶稣回答这个问题，是虽然很长，但他很容易让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变化。但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觉得始终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随时预备好去迎接我们的神，那就不需要害怕在什么时候，也都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去苦苦的去计算。如果是一个又穷又苦又卑微的人，我们一样是去尊重他，去帮助他，去扶持他，鼓励他，这个就是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昨天有一个姊妹跟我们一起聊天分享的时候，我就说，哎，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去做的一个很简单的事。那姊妹她分享什么呢？就是她曾经就用一个家里有一个家务助理，她交代一起的时候呢，就特别有一个勾，她就告诉那个家务助理，她说这个勾是为你预备的，为他预备个勾。那个家务助理就问他做什么，他说因为你做完事呢，人就会汗流满面，是吗？他说你自己带一条毛巾来，那会抹下啦，抹下面啦，抹下人舒服一点。这个家务助理就即时一个反应，就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他做这么多家的家务助理，没人会这么尊重这么体恤。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是吗？因为我们说是有时我们用人的态度，其实这个就是好像这个就是说过，是一个很微小的，他看是很不起眼的，只不过是家务助理，但是你体恤到他的需要，小小的勾，你挂你的毛巾，你每次做完汗流满面，你可以洗个面舒服一点。你看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他自己都说，他说基督徒才会这样去这么细致，但是我们都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是吗？其实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圣经上面这里所讲的，我们做在一个最小的最卑微的人身上，就是做在耶稣基督身上。那可能当神要赏赐的时候，他都从来都不知道挂了个 no， 原来就已经是做在一个卑微身上一件神很重视的一件事情，是吗？所以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不是天国的子民，有没有天国子民那种的心肠，我们需要没有同情，没有怜恤，没有宽容。有时我们就是被现代整个社会影响得太紧要，很专注看到自己，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需要，而忘记了别人。所以体恤去为人设想，站在人的立场去体恤，你发现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那在25章那里去斥责那些恶人的时候，因为为什么？他只是锦上添花，他应该做的事他没有做，不需要他去做的呢，他特特去做。在前一排，我相信看新闻的时候，我看完之后，我都跟家人说，我说，哎，真是，他抵他这样，他说，哎，他一路解释一下那个很著名的明星。去到尼泊尔的地方，你知道尼泊尔是一个很落后 很貧窮的地方。他不是在尼泊爾的首都，他在尼泊爾的山區，尼泊爾是很多都是山區，在尼泊爾的山區醫院裡面工作。他教會就有人就問他，他說為什麼你不留在尼泊爾的首都，雖然那個國家落後，但首都始終好過山區，是不是？你看中國知道，你在中國山區就始終是很貧窮的。他就問這個護士，為什麼你不留在首都，其實你長途跋涉離鄉別井，放低了你美國那個舒適的生活，雖然未必豪華，那個舒適的生活穩定的生活，去到一個這麼貧窮的地方，你還要去埋啲山區。那他就問他、你最好的，你覺得如果有最好的性質會有點，如果最壞的結果又會點的時候，他點答呢？最好他就沒辦法去想像，因為他未去過。他說最壞的情形，他說我做護士，我當然知道最壞的情形是怎樣。他說最壞的情形就是他在那個山區醫院是資源是很不足夠，護士是不夠的，所以一定會很忙碌，很忙碌，結果他會過分的疲勞，過分疲勞的結果是他抵抗力衰殘，抵抗力不夠，他因為在那個山區是個麻風病，他說麻風菌他就有機會去得到，他說到那時候他就可能沒有機會回到差派他的教會，沒得回來。原來他已經做了最壞，他已經想到了，但是他仍然都肯去。而這個護士呢，他結果就是這個山區的醫院。你知道尼泊爾那裡很難傳福音的，是一個佛教很重要的地區，醫院有很多人因著他而開始去尋求福音，去認識神，因為他們不認識耶穌，但在這個人的身上，他看到什麼叫做道成肉身住在他們中間，他們明開始明白了。所以當你要看這些見證的時候，給我們一個激勵，就是這個就是肯放低自己坐在耶穌基督身上。雖然他是坐在這個貧苦的人身上，但他是因為愛主的緣故，他去到這個貧瘠的山區，他就是坐在耶穌的身上。那些人是看到他的行為，觸摸到神的、那種的愛。如果不是對他們來說神愛他們很抽象，但現在他們看到這個活生生的一個來自西方的一個護士活在他們中間，雖然他未必是一定會得到麻風，但很起碼他已經做了這個準備，而事實上他都上路。我記得在差不多三十多年前，有一次我是一個即一面之緣，一個美國的宣教士，因為他也都是要去尼泊爾，他會特地去了台灣，因為他不知道他，因為那個年代坐飛機是不容易的，就一面之緣，他就介紹他自己說他要去尼泊爾。那時我也覺得很欣佩他，但當我看到這個見證的時候，我更加欣佩這個已經做了最壞的那個結果，但他仍然都願意去上路。所以因着他的生命的见证，他可以带了很多的人，本来那些人是绝对没有机会也都没有可能的，但因着他的缘故，他们归向神。有很多的人看到这个活生生的见证，所以这个给我们看到这个24章14节这个所讲的，对于这个末世的时候，末期才会来到的情形，原来这个福音的工作现在不断的推展。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刚刚神学毕业的，他一毕业他的志愿就是去非洲的回教国家做宣教，这个是二十几年前。那这个青年人，我们有机会大家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是要去非洲，而且是非洲的回教国家，你知道回教国家已经不容易做了，是吗？他是去非洲的 回教国家。那我看到这个弟兄二十几年来在非洲就是做回教的国家， 一直到差不多三四年前，他才离开那个国家的工作。连他的仔女现在都是做飞行宣教，就是你知道在非洲要揸飞机送宣教士来去。这个就是他们看到宣教的重要，看到要预备好让主快快再来。所以在二十四章十四节给我看到，当我们去预备要去迎接神，我们要知道我们跟当日的门徒一样，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有什么预兆，原来福音遍传的时候，这个是末期来到的一个特点。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次再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是很紧张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今天就开始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多些去关怀有需要的人，将我们的精力放在神要我们做的事工上面。有一次我都跟一个姐妹叹息，我说我来了占平半年了，要开始好好地去努力。我今天我才觉得很惭愧，不过我也觉得没办法。我一个老姐妹，我觉得很年轻，不是很留意到她，因为她又没有参加家长，她什么都没有，只是上班我就问她，啊，你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因为她答我的时候呢，我都不说了。即我们好像刚才，主席都说，我们需要留意一下我们周围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够的。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去主动一点，去问一下弟兄姊妹。其实你不去问，不去跟他聊天，你不会认识他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崇拜有些主席都很好，左握手右握手，左回头右回头，我觉得有时候我不是很习惯这样去做，我宁愿去，请教一下你叫什么名字，跟你聊几句。我觉得这样是更加的积极，更加的有作用。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占平，经过一段不开心的日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将我们的精力用在神要我们做的心的事工上面，是吗？我们应该将我们的时间用在神所喜悦的事上面，为教会去祷告，去关心弟兄姊妹。外面都有很多贫苦的人，需要我们去留意他们的需要，或者他们赤身露体要给他穿，他口渴要给他饮，是吗？他做客旅要留他居住，即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即要有这样的方式去留意别人，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所以几时末期到可以问，但不需要是很花太多的精神在这里，实质的去做些事，我们实质的在教会里面做些事，实质的去关心一下弟兄姊妹。你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有软弱，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心灵有软弱，我们不知道在哪方面，你去接触一下他。每一个人去做一些的时候，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去分辨，我今天不知道哪个是撒人，哪个是绵羊，但我们一起努力的时候，我们就不怕去面对神。当耶稣基督坐在那个荣耀的宝座上面的时候，招聚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这个24篇25篇这么长，是耶稣回答门徒的问题。他回答之前，他的提醒就是不要被这个世代所迷惑，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信心，然后需要留意我们要忠心，我们要警醒，是吗？我们要对善待我们周边的人。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很多谢你的恩典，因为是你恩待了我们，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但你为我们摆上。今天你将这些的信息，你昔日回答门徒，今天你一样是向我们讲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思念你，因为爱你的缘故，我们都会思念到是我们周边人他们的需要。我们今天很需要的就是 有基督的品格，让我们活出基督徒那种的生命，以至于有一天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坦然无惧。有一天当你要去分别哪些是山羊哪些是绵羊的时候，我们可以很顺利地去承受你自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度。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国度的，这个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愿主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讲主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